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哈，是经卷纵横谈。我们圣诞月为了纪念救主诞生，我们就推出一个经卷纵横谈当中的分题，就是旧约中的基督。那和你分享的除了乐意还有谁呢？
我是姚谦。乐意好，大家好。
我呢就是有一个邀请，请你一定要下载我们网站已经挂上去的笔记。如果你能一边听一边看笔记呢，就会明白很多。哇，牧师，不知不觉我们就从创世纪谈旧约中的基督，现在已经谈到小先知书了。
对对，
下集就是总结篇了。那说回小先知书怎样指向基督，小先知书呢就有12卷。为什么叫它小呢？不是重要性比较低，而是相对于大先知书，它的篇幅呢是比较短小。内容方面，小先知书是不断强调以色列人的违背耶和华的约，还有神会有公义的审判，但是同时又宣告神的怜悯，也预告有一位忠心的仆人，就是弥赛亚，他会带来真正的复兴和救恩。那么，杨牧师啊，小先知书谈及弥赛亚的经文也是不少啊，
也跟大先知书一样啊，太多
很多啊。我们就只选2卷书，就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还是只选一节的经文，还有撒迦利亚书啊，相关的内容和你讨论。
五经里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真道分解和你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好，我们就先讲何西阿书哈。何西阿书11章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引用了，马太福音2章13到15节就记述希律王要除灭新生王，那约瑟从梦中就得到天使的那个指示，就带着婴孩耶稣还有玛利亚就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那么马太福音2章15节是这样来总结这件事情的，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哎，你一听其实想深一层是很奇怪的，因为何西阿书11章1节明明说的是以色列啊，马太怎么就用在耶稣身上呢？
其实呢，要理解马太的用意呢，可以从3个层面来看。第一层是什么呢？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回到何西阿书11章1节的原意呢，这句话说什么？他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一念就知道这个不是在预言未来，而是在回顾过去我。那么上帝想起出埃及的时候呢，把以色列当儿子一样的亲爱的来领出来。那么出埃及记如果翻到4章22节就这样说过，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那么何西阿11章1节就是在重说这个历史咯。但是这里希伯来原文我的儿子是单数，指的是整个民族以色列。那么怎么理解呢？圣经里把一个民族用儿子这个单数称号来称呼是直合的名词。所谓直合的名词就是直合了整体在一个称号里，这个是第一层的意思，就是原文它真的是表达那个历史的事情。到第二层，这个儿子就有一种指向性了。指向什么？故事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你往下看呢，就会发现旧约里呢，我的儿子这个称号呢越来越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如果我们回到出埃及记里呢，我的儿子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后来呢，撒母耳记下7章14节，哪里上帝耶和华对大卫说，我要做他的父， 父亲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时候呢，儿子呢就开始指向大卫的后裔了。那么诗篇二章七节，我们念诗篇的时候也提到了，主说你是我的儿子，就更进一步指向那位末后的王，就是弥赛亚。换句话说，儿子这个称号呢，原本那种直合性民族性的意思，在上帝的计划里呢，就把它一步一步的指向一位真正的终极的儿子。
应该是这样说，我们从旧约就看到他从最初指向整个民族，就逐步从经文当中就看到是指向一个终极的儿子哈，就是那个弥赛亚哈。那么第三层了，就是耶稣呢呼应了这个故事，或者可以说是重演了刚才说那个出埃及的故事。那我们来大胆设想，现在呢马太在写福音书，他就回想起耶稣的经历，就是约瑟在梦中被天使呢才指示带着婴孩耶稣和玛利亚逃往埃及去避难，后来希律死了，他又从埃及回来进入应许之地哈，也在加利利开始他的救赎工作。那很可能圣灵感动他哈，马太看着这段历史呢，他就明白了耶稣在重演出埃及的故事，这不只是巧合哈，因为第一，耶稣就是那位真儿子，马太一开始就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讲到耶稣受洗的时候用的正是旧约我的儿子里所蕴含的那个弥赛亚的身份的意思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出埃及在整个旧约里边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当然它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但不只是历史事件这么简单的，它在上帝拯救模式里面呢是一个原型是一个模型，是一个主题，上帝怎样领以色列出埃及就代表他怎样拯救他的子民。耶稣在自己身上重演了而且升级了这个模式，他经历进入埃及，从埃及归回，但他要做的是带领全人类从罪恶与撒旦的奴役当中得到释放那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不只是出埃及，出埃及代表是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马太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里的应验不是说何西阿几百年前就预先写好耶稣会下埃及又从埃及回以色列，不是说这样的意思，而是说旧约里以色列这个被召出埃及的儿子所代表的整个救赎故事的还有这个模式如今在耶稣身上被真正的最终的活出来这个是有点难，但可以说以色列是一个预表，耶稣是实体，就是两个故事呢一个的呼应以色列出埃及是一个古老的一个发生的事件在耶稣身上就有一个呼应，一个我们叫对应吧这种预表式解经，我们听起来觉得哎呀很难很难但其实我们要知道在马太当代第一世纪其实是常用的一个释经向度，从前我们讲两月之间也大概讲过了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历史上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讲的是以色列但是语义上儿子在旧约正典当中最终是聚焦到弥赛亚，如果分类类型上就是模式上，耶稣作为真儿子在自己身上重演出埃及那个模式，神学上不能说马太乱套，而是他看到了旧约一直在指向那位终极的人物就是弥赛亚，所以马太引用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在耶稣身上，既尊重了原本的经文就是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对以色列的历史的记述，又看到了旧约正典当中蕴含的那个弥赛亚的像度，他还用预表精妙地说明耶稣如何把这个旧约故事带到了高峰哇， 牧师，我很辛苦谈完那个何西阿书一节经文，
我也意识到，但是这个何西阿书这段经文呢是问题经文，我们这样解释对听众一定有很大的作用的，
希望了。现在轮到你了，撒加利亚书中的基督。
好，如果我们翻到撒加利亚书呢，可以说是对耶稣基督我们的主的预言最丰富最细致的一卷书。
嗯，
你会发现它好像一个拼图，
嗯，
把这位弥赛亚的方方面面都拼凑出来。
嗯，
我们可以把它分三个部分来看。第一，就是他到底是谁呢？
嗯，
第二是他第一次来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讲到他的受苦背弃跟受死。
嗯，
那么第三就是他将来要如何，那个就很明显指向他第二次降临作王审判并建立国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来谈谈。第一呢，就先来看看基督的身份。那么撒加利亚书谈到他身份的时候有三个形容词的。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先知记载了一个当时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也是这个名字的意象。神在这个意象中呢，就借着当时这个大祭司向我们来宣告了未来那位真正的救主。撒加利亚书三章八到十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耶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第十节，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华说的。那这个特别的宣告呢，焦点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这里一口气就揭示了弥赛亚的三个关键的形象，分别是他是苗裔，他是石头，他也是祭司。
嗯，
那苗裔呢，原本指的是从看来好像已经干枯的树头上发出的嫩芽。
嗯，
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节就说到，我仆人的苗裔，这个苗裔代表了大卫王朝虽然衰败了，
嗯，
但是神要兴起一位新的后裔，就是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带来复兴。
嗯，
所以到了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的时候呢，经文就指着弥赛亚说，他就是名称为苗裔的人，就是这回事了。
经文里面和合本没有那个人字，但我们明白那是指人哈。这是第一点，就是基督的身份，撒加利亚所指向的就是他是苗裔。那第二个身份就是他是石头哈，石头是圣经用来形容弥赛亚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词汇。在撒加利亚书三章九节这段经文当中呢，这个石头很特别，因为上面有七眼呢。
嗯，
想到七眼你就会知道象征全知全能的圣灵哈。神说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且呢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这明显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工作。那一天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罪孽就被一次过除去了。罪孽被除去呢，就像撒加利亚书三章十节所讲的，大家可以坐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就是真正的平安与稳妥了啊。那如果我们把石头这个字和圣经其他地方串联起来，就会发现石头啊可以包含丰富的指示的一个图像的。首先石头你会想起什么？想起房角石。
嗯，
这是根基。撒加利亚书十章四节就提到了房角石。那我们念过诗篇一一八篇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有用过房角石。到了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还有彼得前书二章七节，都是引用了这一点，这个图像告诉我们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这一块房角石之上。还有绊脚石哈，基督也是绊脚石。对于不信的人，这块石头就是弥赛亚，它就是一种障碍。那源自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彼得前书二章八节和罗马书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也引用了这一点来说明，不信的人会因为这块石头跌倒受到审判。那么这个石头啊，弥赛亚作为石头呢，也是被弃的石头，这 就代表了弥赛亚被当代人拒绝。我们发现诗篇118篇谈到，然后马太福音21章42节也谈到，还有石头也会让我们联想起被击打的磐石，这就代表他受死流出活水，那个活水就是圣灵。原本的被击打磐石就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6节，但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就有一个呼应。再想到石头最后一个图像，就是击打列国的石头，那是但以理书2章34到35，那是代表弥赛亚那个审判的权柄。那这些呢不是写在撒迦利亚书，但讲到弥赛亚以石头的形象出现呢，我们也多谈一点，让大家有一个大图画的了解。
那不但是这个苗裔跟石头啊，撒迦利亚书里面我们开始的时候说，也说他弥赛亚也是祭司。接着我们就看撒迦利亚书6章9到15节，这里呢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祭司的形象，而且带出了弥赛亚一个双重的职分。我们要念的是6章11到13跟15节。
11节啊，这是节录啊，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看了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啊！注意啊，王权和祭司就是两个了啊，两个身份，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15节，远方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在这个律法下呢，君王就是犹大支派，祭司就是利未支派，是分开的。但在这里呢，那位名称为大卫苗裔的竟然要坐在位上掌王权，同时又必在位上做祭司。这个指向弥赛亚将集中君王跟祭司两方集于一身，一方面有王的权柄治理，又有祭司的身份赎罪。那么经文还提到了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就预示了将来会有很多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非犹太人，一一会归向神，共同来建造属灵的圣殿。那么如果我们看新约呢，希伯来书7章1节，哪里说那个麦基洗德的是撒朗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17节就说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就确认基督拥有君王跟祭司的身份。这一点呢就跟这里呢撒迦利亚书遥相呼应了。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地不惧怕，等候你的地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忠告
刚才讲到撒迦利亚书怎样指向基督的身份，就是他是苗裔石头，还有他是君王兼任祭司，又是君王又是祭司。现在我们就讲到第二点，撒迦利亚书也指向基督第一次降临的一些细节哈。这里呢就主要记载在撒迦利亚书的9章到14章。那我们先看他第一个细节，讲到他第一次降临就是骑驴的谦卑君王。哇，我一讲你肯定有印象了哈。撒迦利亚书9章9节就是这样说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实在哇，一听你就知道了，是对应耶稣在最后一周进耶路撒冷的那个情景哈。其实一般王呢就是骑着马的，很威风，但耶稣骑着驴驹就显示他是和平之君。那约翰福音12章14-15节就记述了这个对应哈。那里是这样写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细节就是被厌弃的好牧人，还有30块银钱。那撒迦利亚书11章4到13节就讲到群羊，他们呢就嫌弃那个良善的好牧人，结果反而落在邪恶牧者的手中哈。这就指向耶稣来地上服侍，却被自己的人民所拒绝。那其中撒迦利亚书11章12到13节呢，就特别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呢，好牧人工价是30块钱，后来这30块钱呢又丢给了窑户。那其实这跟马太福音26章和27章所记载呢很有呼应的。那你怎么写？就写到加利人犹大以30块钱将耶稣出卖给祭司长，后来他就退还了钱，那祭司呢就用钱买窑户的一块田啊，这个情节是遥相呼应的。还有是跟击打牧人和羊群分散那个画面呼应，由牧师来讲。
嗯，在受难前集呢，耶稣就这样面对很大的孤单，所以呢，我们如果看撒迦利亚书13章7节，哪里这样写？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架在微小姐的身上。那这里呢表达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四散。这个跟耶稣在上十字架前跟门徒吃完最后晚餐后说的话很相似。马太福音26章30节记载，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又是一个对比，真的很像啊。
对，击打牧人，羊群分散。还有第四，他说扎心的悔改跟洗罪。那么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就提到耶路撒冷将来会有一次极深的悔改。经文有一句很明显指向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当他们仰望那位被扎的，就会生发出真实的悲哀。而这个悔改带来了洁净，所以撒迦利亚书13章1节紧接就应许，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这个泉源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得到了实现了。在约翰福音19章37节就引用了撒迦利亚书这段的经文，而同时在约翰一书1章7节下半节就写到，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而且最后呢，启示录1章5节下半句，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那这就是写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撒迦利亚书怎么去预告一些细节哈。下一点我们也讲讲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哈，他第二次降临将要做王哈，他会带来审判啊。撒迦利亚书呢也是遥相呼应的，首先撒迦利亚书就呈现和平之君啊，虽然是和平也是有权柄的。
对，
我们看到9章9节已经讲到他很谦卑，骑着 驴子，但紧接着九章十节就谈到他掌权的日子了，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来念给你听，是十节还有十六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战争的弓也必除灭，他要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十六节，当那日，那在小先知书当那日很多时候是指向末日啊，主再来哈、啊。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这里谈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带来终极的和平，权柄是管辖全地的，他的百姓身份被高举哈，是非常尊贵。那撒迦利亚书九章九到十节还有十六节呢，是一段把基督两次降临连在一起的预言，我们可以这样看。第九节已在主耶稣第一次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明确应验，第十节还有第十六节呢，我们要把眼光带到他第二次降临完全做王的日子。
最后呢，就是撒迦利亚书提到他是全地之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五到九节就记载，在末世主要再来，神国复兴的哇，那个壮观的场景。那么以下的是介入的经文的一个部分。
嗯，
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洁同来，那里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哇，非常壮观。这正是基督第二次再临时的景象。那个时候呢，必有活水滋润全地，耶和华作全地的王。经文强调神的名是独一无二的。耶和华这个名字意思是自有拥有的，因为这个渊源于出埃及记三章十三到十七节，是在永在的我是啊，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表达的，这个也是跟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宣告一样，因为启示录一章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实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旧约是新约的根基，
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同类经卷跨卷对读，
眼界开拓，更明主道。
经卷纵横谈，
助你化解读经疑难。
这一集我们透过何西阿书只有十一章一节经文，还有撒迦利亚书很多的经文哈，来看旧约中的基督。我们借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讲解了旧约的经文是怎样的预表基督，也从撒迦利亚书呢看到旧约经文原来是可以这样很详尽的指向基督哈，也是一个发现。那这一集给你的思考提示，听了今天这集小先知书怎样指向基督，使你对基督有什么新的认识呢？啊，我挑战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以用一百字啊，
一百字
来为本集的内容做一个概要嘛，这也是看你明白不明白的一个小测试啊。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和我和姚谦牧师同读小先知书，我们一同认识旧约怎样指向基督。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